开刀。为什么呢？因为我冠状动脉三根，就有两根是100%的堵，一根是70%的堵，现在只剩了30%。对一般人来说，走路说话都很费力，也可能就是说我只要拿个茶瓶就可以产生心肌梗死，就这种危险。但是呢，由于神的意志，神的恩典，我现在经过医生看了，这是走的保守，这好像就是神给我搭的桥，就是说我现在呢走路说话做事吃得好睡得好没问题。原来而且我是个严重失明的人，就是由于信了主以后呢，我的失明也解决了，失明解决了。这个心脏病，我的老公跟我女儿都说，他说你要你搭桥，你怎么这样子，好像是一点都没有这个害怕的意思。我说我有神保守，结果我老婆就说了，要有神保守你呢，你不怕了，就是我也不怕了。
感谢主。
这个我女儿也说，她说真的真的，你一点都不怕，说就是这样的。感谢主的意志，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
我应该怎么样啊？
所以医生说造心血管造影应该是要搭桥。
就是说医生讲说我这个心血管造影的结果，就是说应该100%都要搭桥，要开刀。因为一个从书本上来看，我这个三根就是说三根有270%堵了，就是说还有33%，就是肯定也是要开刀的。只有是神保守，这是一个。
那他为什么决定不开刀？是看你这个样子，还是
看我这个样子？他说你走路说话
都很有力气，
很有力气，而且我走得很快啊，我不是一般人走的吗？我走路也可以1分钟130步啊，120步啊，我就这样子。
感谢主。
因为我吃饭呢、我吃的也多，睡觉原来睡得不好，现在也睡得好啊。原来吃两颗。
不搭桥。
你自己搭好了，是。而且这个杨教授是斯坦福的一个权威的教授，专门看心脏的，他说。但是那个工人医院呢，就是新医院啊，3万2000打电话说你很危险，你要开刀，你要搭桥，就是这样。
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他说你自己搭桥，你有没有跟他说是耶稣帮我搭？
主给我搭的。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现在请薛弟兄过来哈，我们来为他祷告，求主呢那个桥就搭得稳稳的，直到主粮给他的寿数满足的时候，再平安回去，永不搭桥。
这是
对，那薛弟兄为他祷告。
天父，我们这次何等欢欣快乐啊！在祈祷之身上，我们看到您那奇妙的工作。所在人不能够想象的事情，在医生不能够解释的事情。你用你那医治大能的手亲自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搭桥的工作。主，你真是何其的伟大。主，你不但在身体上搭桥，也在我们的生命上搭桥。
Amen。
主，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能够搭桥到你的国度里面来。主，我们就这样子欢欢喜喜的看到你在基督身上做的见证。主，也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教训，给我们一个好的启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以后你就每天早上起来你就说，谢谢耶稣帮我把桥搭得好好的，每一天感谢。
还有就是说我在成为真主，他说我这个颈椎啊堵了，他也是最，他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啊，就超声波这个检查，说我这个颈椎血管啊堵了一部分。结果这一次检查没有堵啊，
感谢。
我这也是神的意志啊。这个我家呢真的是有报告的，报告上就说明了我是
堵住的，
就是说堵了，就是颈椎这个地方有一个动脉啊，有一点堵。这一次做了血管造影，就是说看了以后一点都不堵。
感谢主。
还有一个真的是神奇，我这个头啊头痛，结果6月半回来以后，我就祷告，他说你这个是偏头痛，我就向神祷告，我说我这个头痛了，请主给我医治啊。结果6月半祷告的，6月9晚上，到现在我这个头都没有痛过。
感谢。
本来是每天几乎都要痛的。是心中装了神就会对我们恩典有意思。
是。
我祷告，我每天都说，圣灵在我们心中会带领我们去，我们的言行都是怎么样啊？其实呢是圣灵的指引。
对对，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齐老师经历的就那个医治呢还有很多，他今天没有。
我有感动，我可以。
可以可以，来来。
先生也是跟他一样。
哦，你先生
经常也是三条根子。
哦，
后来
就没办法，
就是台大医院。
嗯哼，
台大医院长是我家的亲戚。
嗯哼，
那他在台大开刀，开刀出来有好一点。可是一个礼拜就平滑症，有平滑肾脏衰竭，
平滑症
心脏衰竭，后来肝功能也不好，肿，他肚子都44岁才过的。
哦，
他在台大医院加护病房，一直住在加护病房，11个月零2天。
哇，
同样他没有信主。
嗯，可是
没有信主的人走的路，
就是
各位弟兄走的路都是不一样。
感谢主。
所以我说，他刚刚在讲，我心里就想到，就回顾到我老公在台大医院那个情况，我真的是。
嗯，所以神给你的恩典是很大的。嗯，对。那我们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让神的恩典呢，不是叫我们懊悔过去，而是珍惜未来。哎，珍惜现在。来来，我们为爱爱祷告一下。耶稣，耶稣，我们为徐老师得医治来感恩，可是也求主这个时候安慰爱爱的心，他的先生没有机会能够经历到你这样的医治的恩典，求主你帮助他听了，为徐弟兄感恩，可是也不要因此勾起他各样的痛苦，求主你医治他，特别是他在丈夫生病期间在加护病房住了11个月，他在这当中心灵的煎熬，身体的疲累，也到处找寻找医生，拜各样的偶像，各样的劳苦重担，求主你这个时候来施行医治，把他那个时候累积在心头的痛苦，身体里面的疲累，各样的焦虑都从他心头拿掉，让他这个人今天得到医治。他的先生没有机会得医治，可是求主把这份的恩典加在爱爱的身上，让他今天心灵得到医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他因着看到有信主跟没有信主的区别，让他不是这样就为丈夫懊悔，为丈夫伤痛，而是因此掌握他今生有限的年日，来好好为主做见证，好叫我们的哀哭不是归于徒然。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要受安慰哈，要受安慰。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呢，就是要叫我们掌握。所以像这样哈，一个有主的恩典，一个呢还不懂得认识主，以至于没有主的恩典。刚刚徐弟兄做见证，说他原本应该心脏搭桥的，可是 Stanford 的那个心脏科专科说他可以不用搭桥，他说你自己搭好桥了。按照心血管造影的图片应该搭桥，按照病理来看应该搭桥，可是他的健康。就医生说不用搭桥，哎，可是月爱姊妹就想到她丈夫也是这样，结果就开刀，后来就没得医治，哎，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区别哈，真的是黑暗跟光明，哎，的这个差别呢，让我们就珍惜，一边是珍惜我们有的这份恩典，可是呢，这个恩典呢要流通，要分给众人，就是激发我们多多的传福音啊。最近呢，我们上个礼拜天呢，成人主日学开会，就发现呢，慕道班的人很少。慕道班的人很少，问题在什么地方？因为慕道也不会自己走进来上主日学的，一定是由我们信主的人带他才会来。哎，所以你譬如说像徐老师跟季老师，他们能够有徐老师跟季老师能够有永生的福分，还有再加上今生经历到神的恩典，还有平安，是因为张老师把他们领来，哎，是因为有人把他们领到教会来。啊，所以呢，我们要记住这一点。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重生，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信耶稣呢，不只是进入教会，好，也不是说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进天堂。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信耶稣那天开始呢，就进入神的国。好，那进入神的国，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你要进入神的国，必须怎么样？哎，是，必须怎么样？耶稣说必须怎么样才能够进神的国？必须重生。哎，你可以不可以从小在教会长大就进神的国？不能。你爸爸是牧师，有没有让你进神的国？没有。你遵守圣经的教训，好，遵守圣经上说要这样要那样，好，圣经的教导你都遵守了，你有没有进神的国？也没有。一定要经过重生。好，就像小孩子原本在母腹中要生到人世间做人的话，要生下来， 好，那这个是重生，是一个窄门，好，进神的国的窄门。可是呢，我们要能够重生进入神的国，好，其实呢还有很使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要素。好，就譬如说一个胎儿在母腹当中，好，他呢他要进到世界里面成为一个人的话，他必须经过出生，对不对？要有出生的这个程序。他如果没有经过出生这件事的话，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再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人，没有办法生到世界里面。好，所以一定要出生。可是呢，他之所以成为人，能够到世上来做人的话呢，不是光靠他出生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必须有的过程。可是还有其他的要素。必须还有其他的药，所以你想想看，还一个婴孩会生到世上来，他必须有什么样的要素因素？哎，要必须有什么？是必须有一个爸，有一个妈，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呢？这对夫妇呢，还得肯，这对夫妇还得肯要孩子。假设他们呢是 young professional， 先生工作也很忙，太太工作也很忙，结婚是结婚了，可是他们决定我们十年内不要孩子，哈，那这个十年内不要孩子，你这十年内这个就没有出生的事情了，对不对？必须有父母，而且他们愿意生孩子。好了，等十年以后他们决定要生孩子的，可是因为避孕太久，要生也生不出来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子宫卵巢已经坏了，哎，所以呢？要生也没办法，所以就像是这个样子，好，就像一个肉体的孩子要生到人世间来，好，不是光要固然要出生才会进到世界，可是还有其他的要素。那我们呢，透过重生进入神的国，是要有重生这个程序。可是我们能够有一个重生这件事情，以至于进入神的国，成为神国的子民，还要有其他的要素。那这个其他的要素呢，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继续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请翻到约翰福音我们从十五节念起。刚是要给你们讲一个谜语，现在想起来了，有一个谜语叫有一只熊走过来，不跟你们讲答案，你们就老想这个事。他说打中国成语一句，这是我们去故乡吃饭的时候那个珍珠奶茶的杯子上的成语啊，中国成语一句。我想说什么东西，这哪有一只熊走过来？后来你知道是什么吗？有备而来，有备而来，有备而，熊就是备而，英文叫备而，所以叫有备而来。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次的来，我们来上主日学的时候呢，都必须有一只熊走过来，我们大家都有备而来，我要有备而来，你们也要有备而来。对，好，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5节，我们从15节念到21节。来，我们在从14节开始念，哈，念到18节，先念这几节哈，我们一起念。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好，就到这里哈，就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有重生的这件事情呢，还要有其他的因素。待会那个下课之后呢，我刚刚那个徐弟兄做了一个见证，这个徐老师哈，徐老师做了一个见证，就是他原本应该去搭桥，后来医生检查说可以不用搭桥。待会呢，叫他下课以后呢，讲给牛弟兄听。对，因为牛弟兄需要听这个见证得激励。那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呢。他讲的就是我们要能够重生得以进入神的国的话呢，他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些要素哈。第一个就是第16节，神爱世人。我们讲到说神的爱哈，神爱我们的大爱呢，神的爱呢是救赎的根基。今天我们能够蒙受救赎呢，是因为神的爱，在他爱我们的大爱，因着他丰盛的恩典，因着他丰富的怜悯，这是在以弗所书讲的。 好，他因着他，就是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可是呢，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叫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另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他因为神因为爱我们，就按照他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他儿子的名分，就一直讲，因或者而且重复的讲说，因为他丰富的恩典，因为他丰富的怜悯，所以呢，神爱我们的爱呢是救赎的根基，啊，不是你没有这个爱在这个地方做根基的话，就不可能有救赎这件事。所以他说，神爱世人，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他就预备一个救赎的计划。可是这个救赎的计划要成就呢，必须还有一个因素，这是神哈。必须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呢，他的独生子必须降世，必须降世为人。所以旷野这个地方讲到说，除了从天降下，第十四节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意思就是说呢，有一位属天的神的儿子，他为了要救我们呢，他必须降到人世间来。耶稣的降世是使我们有重生得救的福分的第二个要素。耶稣神的爱子，神子降世为人，神子降世为人，这是第二个。他不仅要降世，而且呢，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他也照样的，人子也照样的被举起来。这个举起来，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什么？就是钉十字架。对，所以呢，他不仅要降世为人，而且他还必须代死。这个就是我们蒙恩哈，可以重生得救的其他的要素，必须有神的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那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意义的意思呢，就是呢，他的儿子要降世为人，而且要为我们被举起来，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个牺牲那个代价，他为我们成为挽回祭。好，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这是神的预备。好，神的爱里面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而且代死做挽回祭。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呢？是靠怎么样？靠信。对，靠信。在新约二十七卷书里面，新约书信里面呢，这个信字啊，这个信哈，或者是信心，或者是信心，这个词呢，一共出现270几次。所以就说呢，所以我们讲到说，还有这个地方讲到说，信的人，你看哈，我们看十五节下来，叫一切信的人，叫一切信的，信他的都得永生，哈。然后第十六节怎么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然后第十八节怎么样？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的名。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还有一个是信心。可是我们不要把信心呢，说哦，我今天得救是因为我有信心，不要把这个信心当作你的条件，当作你的功德，好像我有信心，所以我用这个信心为功德来得这个救恩。不是的，信心是神设立的救法。这个信心呢，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做，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做什么，你就用接受的。所以刚刚我在今天的讲义里面呢，最后一段呢是讲到那个摩西在旷野举蛇，哈，摩西在旷野怎么样，在旷野举起铜蛇来，人子照样被举起来。我在那里有把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跟耶稣被举起来之间的那个共同点，好，比喻互相共通的地方我有写出来，你们回去看，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讲。所以呢，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就像当时呢，在这个民数记讲到说，百姓不是怨毒吗？不是抱怨吗？所以神呢，惹动神的愤怒，神就差派火蛇，火蛇就是毒蛇，进到他们的营地里面，咬了很多人，被咬的又一定死。后来他们就跟摩西哭求，跟摩西说，拜托拜托，去跟你的神祷告来救我们。所以神就怜悯，哈，怜悯呢就说好，你做一个铜蛇，把铜蛇举起来。然后呢，他说所有的人，被咬的人呢，把这个铜蛇举得高高的，所有被咬的人呢，只要望铜蛇，他就可以得医治。你想想看，这个就像耶稣，哈，耶稣呢被举起来， 耶稣就是像那个预表，同时预表耶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仰望他，仰望他就是信的意思，就是你只要信他，你就可以得医治。那火蛇呢，被火蛇咬了为什么会死？因为那是毒蛇，有毒素。那我们呢，都被一个，我们也都被蛇咬了，就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啊，罪的工价就是死，犯罪的结果呢就一定死，肉体的死，灵魂的死，将来就是进到地狱里面的永死。好，那现在神设立这个救法，就是耶稣被高举起来，被举起来不是被高举哈，我们称赞他，不是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仰望他，只要信他。假设我们想想看，假设那个时候神给摩西的办法说，你造个铜蛇，所有可以来摸到这个杆子的，因为铜蛇要悬在杆子上，如果能爬到杆子下面摸到杆子的，就可以得救。你想是不是有些人就没办法？因为他如果毒已经发了，好像百步蛇的话，你被咬了以后走100步就死了，就这么快。所以你如果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的话，你就有很多人就达不到。可是他没有要求他们做什么，他只说仰望。那这个仰望的话，是愿意的人都可以。你不管在哪一个角度，你不管你已经中毒多厉害，你仰望同时，只要你愿意，头都可以抬起来。连手都不用举起来，你只要把眼睛仰望起来，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可以得救，神用信的办法，信变得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好，所以这个信心呢，这个信呢，是得救我们神设立的，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可是我们这边呢，要去得这个救恩呢，是用信心，信就是接受他，信的话就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所以像那个铜蛇呢，就是摩西说做一条铜蛇，他没有说好几条，没有说东边一条西边一条，他就那么一条。同样的呢，只有一位上帝，上帝跟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在讲这个。所以这一章呢，约翰福音那个第三章这一段呢非常重要。那再来呢，这个重要就是说呢，我们为自己的救恩哈，我们为自己得救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搞清楚。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呢是什么，我们要去跟人家传福音，这个真理呢我们要清楚，这叫福音的真理，叫人得救的是这个福音的真理。那当你跟人家传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那个光呢就出来了哈，这个福音真理本身就是光，光就照到人的心里面。好，那我们再来看，在我们念19节到21节，这三节呢，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不信，以至于不得救的真正的原因。好，我们一起来念。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那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哎，这19节说光来到世间，这光是指什么？是耶稣哈，耶稣是光哈。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所说的话就有光。那个光，耶稣是光，可是他的光怎么发出来呢？透过他说的话，他的话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光就出来。还有透过他所做的事，好，他洁净圣殿也好，或者是他行神迹也好，这个事情本身都是光。所以你看那个尼哥底母，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因为如果不是神与你同在的话，你就没有人能够做你所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诚实无伪的人，没有偏见的人，看到耶稣所行的事，都应该有同样的结论出来，就是说你一定是从神来的，因为若不是神与你同在，无人能够做你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所做的事也是一个光，好像我们刚刚徐弟兄为我们做的见证，那个就是耶稣做的事，好，他的见证里面就有一道光出来。耶稣的光从他说的话，从他做的事情就发出来。那耶稣的光呢，耶稣所发出来的这个光，他的道，特别是福音的道，这个道本身的光呢，那光足够把你引到神面前来，足够这个光呢，足够把你引领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哈，把你引到神国。可是有些人为什么没有被引到神国呢？在这个地方19节跟我们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哈，他们不爱光，道爱黑暗， 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就不来救光。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自己
有罪，还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我选择不要光？光要来了，可是我避开光在这里，我把眼睛转开，好，我用布把它遮起来，我拒绝这个光，我不要这个光。你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在黑暗里面，作恶的人喜欢在黑暗里面，因为光来的时候会把他的恶曝露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彭伯伯，上一次我不是问说有没有谁没有人带信主，没有人带就来信主，他说他自己信主的。后来他就讲嘛，他说呢，他那时候6年前的吧，6年前对不对？
4年多一点，5年多。
5年多一点，他老伴刚过世，他心里都很难过，哎，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想要听人家提到耶稣，就想知道谁是耶稣，对不对？哎，他就想说他心里头难过，每天在家难过，他想说这个耶稣不晓得是谁。好，这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可是他又不知道，只听到这个名字，没听过内容。所以有一天呢，他去公园走路运动，他就在问人家说：“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耶稣是谁？”结果有一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是有人跟他传过福音，所以他听过关于耶稣的事，他就讲给他听。这个人听了没信，讲给他听，他回家就信了，他就来信耶稣，他就跟他女儿啊，你跟你女儿讲，看看有没有找个人带他来教会，他要来信耶稣。哎，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耶稣的话呢，真理，福音的真理本身就有光，所以我们去传的时候，如果你跟他传了，他不信没有关系，很可能他讲给别人听，别人就信，就是会这个样子。你看，像我们教会有两个子，那个 Sandra 一兰木兰姐，还有玉凤姐，他们这两个呢，他们会来教会呢，都是同一个朋友介绍他们来的。那个朋友早就不来教会了，可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同一个女孩子，一个朋友介绍来的，两个就信了，就信得非常好。那个朋友就晃晃荡荡的就走了。哎，所以我们传福音哈，要有盼望，就在这个样子。哎，他听了这个光进到他里面，就把他引到教会来，就把他引到耶稣面前来。好，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讲说，有些人不信，他会跟你讲各样理由。你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没道理，那个我想不通，哎，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可是耶稣说呢，实际上呢，很多人不信。当然，有些人的不信是因为真理还没有，那个光还不够。好，可能那个光还没有够，就是真理还没听够，所以他还信不来。可是有些人呢，那光已经够了，好，该听的真理都听到了，可是他选择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说，我如果信了耶稣，哎，我信了耶稣的话，我礼拜天就得去做礼拜啊，好，那我就不能去爬山了。有些人特别爱爬山，台湾有很多人礼拜天都要去爬山，那我就不能去爬山了，那我不能信耶稣。有些人想说，我信了耶稣，我要十一奉献，那我薪水这么高，十一奉献，那我可舍不得啊，我就不去了。有些人呢，是因为他可能在外面有那个可能在外面有另外有女人，他想说，我信耶稣这个事情就肯定这关系得断，那我不行，两者当中我选择要他，不要耶稣。所以有很多人他的不信，不是因为真理不够清楚，而是他不要耶稣来做王，哎，因为他要维持原来的生活形态，哎，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呢，这个福音呢，把一个人真实的光景，把一个人的生命，好，他的生命的内在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显出来，这像一个试金石一样，我们对耶稣的话的回应，显明我们的心。我们对福音的回应显明我们这个人，好，有些人看的是很好的人，可是你跟他传福音，他不信，他不接受，这里头写出什么？他可能里面有骄傲，因为人一骄傲就不可能来接受主。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他会说我这个人好好的，我很好的，我不需要靠宗教，哎，或者是说像有点像尼哥底母一样，他不能明白。他头脑理念通不过的，他就不信，他就不接受，那就表示说他信他的理念，所以超过他理念的，跟不合乎他理念的，他就拒绝他，啊，所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我今天要有一个地方特别讲到，他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 哈，他的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如果有人被告啊，哈，那法庭要出庭啊，都有初审、复审啊，哈，第一次审，哈，第一次审判、初审，嗯，初审哈，第一次审判，我们初审哈，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次的审判呢，都是判有罪，大家都有罪，这叫都已经定罪了。好，可是呢在复审的时候呢，在复审的时候就来看看你的资料里面呢有没有一个因素，就是你有没有信耶稣。如果复审发现呢你是信耶稣的，你已经有信耶稣了，那就说好，那初审不算，你原本是照说你是有罪的，可是你因为你信了耶稣，耶稣把你的罪都担过去了，他已经为你的罪呢负了已经受刑罚了，所以呢就判你无罪，就变成无罪，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是不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就是到后来呢，他说里面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照说我们被定罪是因为我们犯罪，初审的时候我们都被定罪，因为我们都犯罪，可是在复审的时候总判决的时候，他判你有罪，为什么你有罪呢？因为你不信神儿子的名，给你一个特赦券，你自己不要，你决定承担自己的罪孽，所以你有罪，这个道理清楚吗？因为有些人呢会认为说，为什么信耶稣就不下地狱，为什么我不信耶稣我就得下地狱，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就光信一个耶稣就我下地狱，就是因为我不信耶稣。不是的，不下地狱是因为你犯罪，你犯了罪又不接受赦罪的恩典，所以你就承担自己的罪下到地狱去。耶稣从来神没有把一个人呢丢到地狱去呢，是只因为说，哦，你不来信我所以你下地狱，不是因为你犯罪。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不下地狱，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接受耶稣呢来做我们代替我们的罪的这个恩典，我们接受了，所以我们不下地狱，这样明白吗？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们的神不公平，只因为我不信耶稣我就下地狱，不是的，下地狱是因为我们的罪，可是最主要是什么？是他们拒绝耶稣。我前几天呢读那个孙大宪的一本书，叫做《死后的末世》，讲到一些他到天上去，然后他就看到，他就问天上的天使，还有天上圣徒关于人死以后的情形。所以呢，他就在天上看到一些景象，他就有一个人呢，已经灵魂呢到天上去了，他就一直抱怨说你们的神是不好，这个神真的不好的神，为什么呢？我就必须下到黑暗的地方，我就不能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是不公平的，他不好的。后来就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让他上来，就让他说让他上来，结果就把他带上去，结果他到天上那个天上的那个境界呢是一片的光明，光明到一个地步呢把你这个人都照透了，好像把你的整个人都透，把你整个人都显明出来了。那当我们里面有恶的时候呢，没有被耶稣宝血洁净，那个恶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光一照你自己就受不了，他就受不了到一个地步，他就赶快逃到黑暗里面去，因为他没有办法在那光底下待得住。所以就是说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呢，啊，在地上你好人坏人大家都混在一起，可是有一天呢离开人世间到天上去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是在耶稣的宝血遮盖底下，我们如果不是有圣灵的重生，有属灵的生命的话，我们在天上的领域呢我们待不住的，耶稣要让你去你都待不住，你会痛苦到极点。所以耶稣说呢，他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可是你们却不接受我的见证。耶稣讲的事情是他都看见了，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知道那个灵界里面的事物，他知道人死了以后灵魂的归处，那个黑暗跟光明的那个两极的分别，那个永远的福乐跟永远的刑罚的那个可怕。好，那个John呢，他有些时候会看异象的时候呢，神会把他提到，好像有点提到天上哈。你要不要看？你要不要讲几句？就是说你到那边的时候那种感觉，你可能只是到郊野而已，就是。
对，我到天上就感觉，会感觉一种很奇怪、很宁静、很平安的感觉。 比如说有时候在平常在家里会担心的时候，工作的事情有时候会想说
大声一点讲，
想说明天股票会怎么样，会不会跌，有时候就想一些很烦躁的事情，但是到天上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那些事情好像都不重要了，你就觉得很平静，觉得很快乐，那种为对，好像对，好像你有时候敬拜到一种程度，你就会觉得那种很喜乐那种感觉。那我到天上就感觉有那种感觉，就会对。
他到天上就有些时候，好有趣的，他不是死了去的了，他是有些时候好像在看，好像神给他看异象的时候，那个人好像就被带上去了一样，是这种的天上的经历哈。那这个倒也不是每一个人有，可是有些时候有一个人有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要信，不要说我得自己去看了我才相信，哎，是真的这个样子的，天堂是真实的，地狱是真实的。天上的福乐是真实的，我们因为都没有经历，我们生来是生在地上，只知道地上的事，不知道天上的事。他那本书上就讲，他说有一个小孩呢，一个小孩要过世之前呢，就过世的时候就有天使来接他走，就欢欢喜喜的去，而且呢他是小孩，到天上以后还会继续成长，等到有一天呢，他讲到说要过世的时候呢，那个天上的天使还有你已经过世的亲人会来床边迎接你。哎，所以他说他就讲说，如果他的母亲哭得半死，好，哀伤欲绝，如果他母亲知道他的孩子现在是在何等美好的地方，他一定都睡着都会笑醒，哎，就是那是无比美好的地方，哎，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信主，我们的灵是恶的，到在过世之前呢，会有恶灵来我们床边搅扰我们，惊吓我们，拉我们。要把我们拉到黑暗里头去，可是如果我们是属主的，就有天使光明的灵来把我们带去，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平安。对，然后他说呢，过世就像什么呢？过世就像有一个人很累了，然后一躺上床就睡着了，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很累就睡着了，哎，眼睛张开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哎，感谢主，哎，对，好，那我们再来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讲这个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照说今天的进度呢，应该是看下面哈，施洗约翰呢在为耶稣做见证。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二十二节的地方呢，就讲到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大地，在那里居住施洗，在那边住多久呢？有人说大概六个礼拜，有个人说久一点哈。那这个原本耶稣呢，在第二章呢讲到耶稣到圣殿哈，然后第三章呢讲到第三章这一段事情的发生是在圣城，在耶路撒冷城，可是现在呢他就到犹大地去了，在那边居住，在那边施洗哈。可是施洗呢，前面讲到说其实呢其实是他的门徒在施洗，不是，倒也不是耶稣施洗。那是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要施洗呢？在这里头有一个原因，这个洗礼对他们犹太人来讲不是陌生的事，就是他们如果有外邦人哈，要进入犹太教的话呢，他们就要受洗，就要受洗这样的一个礼节，除了要行割礼以外，好，行割礼呢在身上的，可是呢还要去有一个洗礼哈，好像用水把它洁净过一样，因为原本是不洁的，现在要进到神国，要成为神国的子民哈，选民的话，要经过一个洗礼，一个仪式，所以这个仪式就是改变信仰。就是一个改变信仰的仪式，所以这个耶稣讲到洗礼的时候呢，他不需要特别解释这是什么东西，好，就是大家就知道，就是你从一个信仰要进到另外一个信仰呢，你就是要洗礼，哎，一个外面的一个仪式，让人家知道说你已经改变你的信仰了，哎，那这个地方讲到说呢，约翰在靠近第二三节，在靠近撒冷和埃嫩的地方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那里受洗，他那里水多。好，他在那里受洗，那里水多，很可能呢，他们那个时候的洗礼是浸礼，浸到水里面的。如果只是洒水礼的话，不需要水多嘛，一盆水就可以给一千人受洗了。好，所以显然上面是行浸礼。哎，那个时候呢，约翰还没有下来监礼，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耶稣已经开始出来了，可是约翰还没有下台，耶稣上台，约翰还没有下台。 就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然后耶稣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后来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那里去了。你们听听看，你们体会体会，这个门徒跟约翰讲这话，那个口气那个语气带着什么样的味道？有点嫉妒，对不对？有点替他老师打抱不平，对不对？哎，他算什么嘛？以前他还是接受你洗礼的了。哈，你是鼎鼎有名的大先知，他是乡村出来的一个无名传道人，怎么现在大家都跑去给他受洗的呢？好像生意都被他抢光了，好像有一个，譬如说我们是一个，假设我们是一个大教会，哈，我们附近来的一个小教会，原本才十个人开始的一个教会，慢慢的呢，我们教会的会友呢，有一大半都跑过去了，好，所以牛弟兄呢看不过去，就跑去跟苏牧师说，苏牧师你看大家都跑到那个教会去了，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就替他打抱不平了哈。可是你看，所以我们要来看约翰，他是一个见证人，约翰是一个见证人，可是这个见证人呢，我们要留意看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见证人是一个，这一个是榜样见证人，是见证人的模楷。那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不是都应该是耶稣的见证人？是不是？对，所以呢，所以这个圣经呢，把约翰呢，把施洗约翰的榜样摆在我们眼前，说你们就像他这个样，他怎么见证你怎么见证。约翰呢，施洗约翰心里头清清楚楚知道，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开道路。等这个事情做完了，耶稣起来了，他就可以走了。所以为什么他后来，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其他福音书，我们看到后来不是约翰被下到监里头吗？你们知道这个事吧？好，他仗义直言嘛，哈，西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他就说这是不行的，西律呢就把他下监里头，那个女的就恨他恨得牙痒痒的，想办法把他杀了，后来就被砍头嘛，可是他被下到监里头之后，他有一次就差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哈，那有些人认为说呢，他可能是开始有点疑惑啦，开始想着，耶稣，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啊？你如果是弥赛亚，为什么不来救我？有人是这样揣测，我个人不这样想。我想他要确定一件事，就是说，耶稣，如果你就是我们所要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我出生要来见证、要来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如果你确实就是的话，我死而瞑目，我死而无憾。他的心就可以，因为他也知道说他今天下来一个人被下在监里头，你想朝不保夕，对不对？好，那个随时都可以死的，他心里头一定知道的，一定知道他处在一个随时会被抓出去杀头的一个状态底下。所以他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位弥赛亚。如果耶稣是的话，他这一生的任务他就了了，他不求别的，因为他知道他活着就是为耶稣铺道路，耶稣出来了他可以下去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太阳出来了，灯就可以熄掉了，是不是？我们点灯了，太阳出来了，灯就可以熄了。耶稣也说他是点着的，他是点着的明灯，哈。所以约翰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看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哈，看约翰呢，听了这话以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好，我们首先知道呢，他已经有门徒跑去跟耶稣了，对不对？第一章不是讲了，他有门徒，有几个是他的门徒，安德烈跟约翰，作者约翰起初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呢，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他们就跟着去了。所以我相信呢，跟着去的不会只是两个，一定有一票的门徒就跟过去了，跟到耶稣那边去了。好，所以不仅呢门徒跟去，连众人原本都跑到他那里来受洗的，也跑到耶稣那边去了。哎，那如果不是敬畏神的，以神的旨意为那个，就是说以遵循神的旨意为人生目标的，为人生宗旨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不嫉妒，要不懊恼，哈，要不觉得憋脚的很难，哈。可是你看他讲一句话，27节这句话我们要把它记住哈。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就算我们大概还不至于为说教会人多人少来眼红，好，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在服侍的人。可是我们有些是看别人的房子大，好，看别人的儿女听话，好，孝顺，好，看别人的工作，好，那个节节上升，好，不，那个好像一路升迁，好，我就在这个地方怪憋脚的。 我们心里头总是不是滋味，对不对？可是在这个地方呢，约翰讲一句话，他人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认定什么呢？认定神是为掌握我们的生死祸福，我们升迁或降卑的那一位。神是决定一切的，神决定你的钱多少，神决定你的寿数长短，神决定你的儿女几个，神决定你这一生呢，爬可以爬到多高的位置。所以如果我们认定这是由神决定的，就像在诗篇里面，诗篇大卫就讲，他说这事既是出于神，我就闭口无言，就说这个事情是出于神，我就不说话，因为他是掌权的，他有权利要这样或是那样，他为我安排的都是好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说呢，若不是神所赐的，就是我今天能够有多少人来跟随我是由神决定。现在有人跑去跟随耶稣了，这是神引导的，是神引导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就是好。是这样的一个对神的敬畏。好，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定的话呢，我们整个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很多的起伏高低呢就会没有。因为人比人就会气死人，对不对？你不比谁来给你受洗，我们不比这个，我们当然不比这个，可是我们比，我们有的可比的啦，对不对？到处比啊，什么都比啊，也是看到别人的孩子，哎呀真是乖啊。你先不要讲别人是不是在国内哈，不是家里头有很多人家里头有阿姨嘛，你光你家的阿姨跟我家的阿姨比一比都会很生气的。你家的阿姨样样好，我家的阿姨没个样子，菜也煮到焦，那个扫地呢随便抹两下，你气都会给他气死。所以呢，可是这个地方说呢，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个呢是这个跟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呢，诗篇十六篇，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听过哈？诗篇十六篇。另外呢，他说他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有一天神就用这句话呢跟我讲关于儿女的事情。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说，人家孩子为什么这么乖呢？为什么我这个是这个样子呢？我们总是有一份遗憾，你知道，因为总有一点，哎呀，为什么不像人家的孩子？主就跟我说，他儿女是他赐给我的产业，我的产业他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呢，就欢喜接受你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孩子，因为另外还有一个是戏还没演完。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不表示永远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有些方面或许让你没那么满意，可是他们有他们的优点，有他们的长处，所以我们认定从主赐给我们的都是好的。然后再来呢，我们看这一段哈，从28节到36节这一段呢，有人认为说呢，31节到36节哈，有人认为说是作者约翰写的，可是这个地方的段落不分明啊，所以段落不分明，所以看不出来是约翰写的，是约翰呢，还是作者约翰呢，还是施洗约翰？可是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是施洗约翰的话，他对耶稣有这个认识，也是从神启示来的。如果是使徒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作者的话，也是圣灵启示来的，所以他讲呢，都是一样，同一个源头来的真理。都是讲关于耶稣，那我们可以快看过去哈，看他呢，他为耶稣做见证哈，他见证耶稣是什么，哈，他说第29节呢，他说呢，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他说就像一个婚礼一样，新郎是主角，新郎是那个中心人物，是大家注意的地方，我只是伴郎而已。所以我只是新郎的朋友，所以在这舞台上耶稣是主角。那他也圣经里讲到说他要来迎娶心腹嘛，教会是他的心腹，然后再来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会越来越兴旺，他的光芒会越来越明亮，我会越来越衰微，我要慢慢的隐退，因为他已经出来了。我们待人信主呢也应该这个样子，我们慢慢的隐退，把他人带到基督面前来。好，如果有一个人把我们看得很重的话，我们就有祸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我们要慢慢隐退，慢慢隐退，让耶稣的光向着这个人越来越明亮，让这个人呢，不管你到底是谁，让他越来越寻求主，越来越依靠主，越来越不依靠你，越来越依靠主，那你就成功了。然后再来呢，他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讲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是神类，他不是人类。我们讲我们是人类，神是神类，神类只有三个，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是神类，是在天上的，他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在万有之上，如果你读希伯来书，你就知道这万有之上是什么意思，比众天使都高，在众天使之上，在众先知之上，在亚伦祭司之上，在众人之上，那当然是在他之上，哈，还有在万物，在所被造之物之上，哎，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把耶稣高举到神的位置了，哎，那他自己是从地上来，他是属地的，他就是一个人而已，我再好也就是一个人而已，这一点呢，我们要记住，不管我们看哪一个人很了不起，再了不起呢，他是属地的，他从地上来的，他就是人而已，人就人在人的软弱里面，人的有限里面，可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是无限的，他是完全的，哈，然后他就说，他将所见证的，然后他神所差来，第34节，他是神所差来的，而且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他说，所以他不用说，在旧约里面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耶稣从来不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他不用引经据典，他不要引说神这样说，他说我说，因为我就是神。另外呢，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领受的圣灵是一个没有限量的圣灵，就是圣灵全部的工作都在耶稣身上做出来，我们有的圣灵的工作都是很有限的，啊，再来呢，他说父爱子，他是神的爱子，而且呢万有都交在他手里，天上地上地底下权柄都是他的，另外信子人有永生，不信子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身上，他是那位使人可以得救，使人可以脱离神的震怒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像你看这一段里面，他这个地方就一直在讲耶稣，一直在讲耶稣，这就是见证人，见证人是什么，一直讲耶稣，从左边从右边一直讲耶稣，一直让人家看见耶稣，让我们的口是一个见证耶稣的口。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请薛弟，请义平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众先知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来认识你，谢谢你借着恩典让我们可以信靠你，可以相信你，使得我们可以得着你永恒的生命，可以躲避地狱的火。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一个班今天所听到的道都扎在我们心里，深深的在我们心里面找那个根可以扎下去，让我们确实把握住这个救恩的道理。求你保守我们等一下的时间，在大堂今天有主日，毕业主日，让我们可以这些人可以祝福这些小孩子，让他们在往后的日子有你救恩托住他们。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我们下礼拜哈是要讲第四章呢，会讲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这一段哈。所以会讲到，我希望你们大家至少呢读到42节，第一节读到42节，这一段呢非常有意思，好，你们仔细去看它。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如果有谁愿意的话呢，可以把施洗约翰的那个，如果愿意做报告哈，有一个读书报告，就是把施洗约翰哈，从其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关于施洗约翰，把施洗约翰有关施洗约翰的那个的经文都找出来，然后呢来看施洗约翰这个人，可以从当中看到说施洗约翰神的见证的一些，从看他的榜样，可以写他的榜样，要是有人愿意做这个功课的话，会对我们很有益处。好，